我是两天晚上打坐的时候吧，临睡前打坐的时候，我可以，就是这个事情是确实的，我确实是知道，就是说佛可能是佛了，啊，就是我现在确实是已经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禅定的时候呢，在我的身体细胞之内啊，出现了一种，就是在禅定的过程当中，在我细胞之内啊，出现了一种，你们知道那个木炭啊，烧到就是它那个烧得很红的时候啊，那个木炭那个它周围啊，它会有一就是有那种热量。你看那个木炭本身呢，它是那种就是黑灰色，但是它周围有一团这个热能。现在在我禅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在禅定的时候呢，那就是在我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就是每一个细胞微粒里面都释放那种热能的，而那种热能它本质是一个整体的一种，就像一团能量一样的那种状态。但是，它又不是人世间的，我不只是用来形容啊，它是一个像是能量，像是一个木炭，周边有热能啊。那么我这具身体就是木炭，那么从我这具身体的细胞里面呢，绽放出来了那么。就是一个极具质量感的无限密度的那种热能的一个范围。在我禅定的时候呢，那我自己确实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禅修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团热能才是我啊，那团热能才是我，而这个身体不是我。而那团热能的话，它是怎么表现的？它是以一个无限广阔、无限深邃、无限久远而又无限的庄严的一个华藏宇宙的形态出现的。在禅定那个境界当中，首先感受到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种超越了人的意识、思维和自我人格分别的一种究竟平安的慈悲感。啊，这个东西只有佛有。大菩萨都没有，它是一种，就是一种究竟被动而究竟解脱的一种慈悲感，它是无限慈悲的一种无分别的、无差异的接纳的，对于一切宇宙众生平等无二接纳抚慰的慈悲感啊，这东西只有佛有。佛就是慈悲，就是佛可能是佛了，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他，我状态不是很稳定，就是我可能一周6天时间，可能只有那么3、4天时间是这样子的，另外2天时间的话，它就不是这样子。就是一种佛呀，它是以慈悲的还原而成就了佛的华藏宇宙的，就是你那个慈悲。因为慈悲的本质啊，它是平等，它是一种究竟无为的解，从生灭、从分别生灭当中究竟解脱，而又临在于当下的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庄严圆满的慈悲。但是我现在毕竟它有轮回嘛，它那个隔两天那些残存的习气又把它遮蔽住了，那些习气折射了。这个慈悲感，它就会变成了灵性，它就会变成了光明。在慈悲当中是没有光明的，慈悲是一种人类是永远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慈悲的，它是一种与人类的生命的境界，就是毫无关系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一种，就是就是因为在你们的身心当中没有这种体系。 所以我用来描述这种体系的语言，一定是你们身心所熟知的东西。当你们用熟知的这种概念和体验去理解思维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思维了。那种东西只有在你身上苏醒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是佛。它佛可能是不可能被人类理解到的，不可能是那个两种生命，就好像是那个阴影。无论你用阴影勾画出何种样子来，它永远不是光明。那种慈悲感是无限广袤、无限深邃，它是无边无际，但是却是又无生无灭的。就是它最关键就是因为它是无生无灭的，它无生无灭的，所以它永远不会变化。它无生无灭的，所以它无来无去；它无生无灭的，它在去身体的这个木炭当中呈现出来，它无生无灭又临在于当下的普照的时候，那是一种全新的生命。所以我跟你说，那个就是现在，对于我自己的修行来说的话，就是传说当中的大菩萨吧，传说当中的大菩萨和佛。就是现在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性质已经是个性质了，但是程度并没有圆满，程度并没有圆满。那个境界当中是没有语言的，在佛的状态，它不是境界，因为佛是远离了一切境界的，它远离了一切境界，它并不是说是它跟境界相对，相对的距离有多远。而是在一切境界当中，它都是无生无灭，在所有刹那生灭的分别心当中，它是慈悲随顺、平等无二、庄严圆满，不来不去、无生无灭、究竟涅槃。这个是佛的高门。我大概也就是前天跟昨天的状态最好。今天都已经不是很好。这个修行啊，修行它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它是为了这个解决生死大事的。修行从根本上而言，它是为了解决生和死的事。人世间除了死都是小事。而修行呢，就是在直接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并不是每一个修行者都能够解决的，因为修行者他不是一种形式，他不是一种名称，他不是一种职业，他也不是一种身份，能够堪当得起修行者的这个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最核心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别就是你的来源。这东西你没办法的。像释迦牟尼佛，他降生在皇宫，然后到了这个，好像是19岁吧，就是那个感觉到世事无常，人生百苦，然后就是抛弃了这个他的这个王子的地位，去出家求道。他在30岁那一年好像是不成道了。如果我记忆当中没错的话，他用了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看到了，就是觉悟了，觉醒了。那么人世间又有几个人通过10年的时间看到了？就所有的就是只要达到了这个大菩萨和如来那个境界的那种大觉悟者，他们都是生而知之的，就他先天性的这种生命本质里面带有给他过去夙愿的。这种记忆，而到了那个特定的时间点，他在人世间借助肉身觉悟，留下一条修行的道路来，后世人予以效仿，他就会有的修行者的仪式、身份、名称、仪轨和内容。但是根本上，这些仪式、身份、名称和内容都根本上与觉悟没有任何关系。觉悟的智慧，只有佛可以宣说，除非这个人过去。他本身是佛，他到人世间来一趟，试验了一次这个从人到 大抉择、大彻大悟抉择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能够成就我的，不可能的事情，觉悟的那太远了，那个是两种生命，两种性，就像是我在禅论的时候苏醒，它是一种气息，那是一种气息，那种气息是一种究竟被动的，就绝对被动的，究竟解脱的。平等周遍的慈悲的气息，那是一种慈悲的气息。慈悲是人类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慈悲是离开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下解脱，随顺涅槃的无生无灭，那个叫慈悲。这是人类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唉，在整个究竟觉悟的道路上，任何的这种。形式啊，名称啊，身份啊，仪轨啊，包括什么禅定啊，包括这个，就是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最贴近于佛的啊，最接能够跟如来相联系的、相互辉映的是学法，因为文字背后是佛的慈悲心的直接表达啊，就像咱们跟古人通书信一样。千年的文字会说话的，你现在这个几千年之后，你再看过去那个秦朝时候的文字，啊，看汉朝时候的文字，看宋朝时候的文字，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人物的心理、人物的思想是跃然纸上的。学法是最快的、最直接的跟生活对话，获得生活光明和智慧、净化加持的唯一的道路。而禅定是为了辅助你学法的道路，禅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你的心灵的认知啊，与你的六根的这种相续啊，变得缓慢。什么叫冥想？那个冥就是冥冥之中，它是一种感知，你知道，冥想它是一种感知状态，它不是一种意识状态。我们就是为了打造要冥想，你的冥，冥冥之中那个冥，冥是什么意思？冥不是想，不是理解，不是记忆。明是感知的意思，就感知当中，你去体验生命当中极其微妙的那种，解脱的、安宁的、平等的那种经验啊，这个叫冥想。冥想一定是脱离意识、脱离心识分别的相续的一种灵魂感受，乃至于灵魂感知的状态。我今天跟你们讲法，就是我说那个在三界六道之内啊，在三界六道之内的话，这个魔跟妖的这种关系。我昨天晚上在谈论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这个事情来了。这个妖啊，就能够在历史上成为妖，包括未来人世间也会出现大妖啊，小妖。妖是什么东西？妖是功德力的体现。就这个生命在他灵魂的过去，他曾经可能是修行修正到一定程度的，他证到了什么他，甚至于证到了知觉那个地方，但是他没有进入到灵性宇宙去，但是他已经证到了知觉，这个已经很了不得了，他已经摸到了解脱分段生死的边缘了。但是他在轮回过程当中，他投身到下意识的时候，被他的这个人格意识所迷惑，贪婪人世间的现实的世界的时候。那么他曾经的这种功德力、这种光明力，就会被他的执着心、被他的人格自我的欲望降低了功德力的标准，变成了人世间的福报啊！所以你看，往往历史上那些皇帝呀、大臣啊、巨富啊，他过去都是修行者转世，因为他们有巨量的这种功德力。但是因为他心性的降低，功德力转化为了福报。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不稀罕人世间的这个帝王之位，也看不上人世间的这种声色犬马，这个富贵滔天。他就喜欢修行，但他修行是为了自己，他为了长命百岁，他为了去病健身，他为了获得超常的能量，他为了获得七十二变，他为了获得这种叫什么飞行啊、遁地啊，在人世间显示各种神通异能啊，各种因为他灵魂的境界过去蕴含的这种。功德力被他今生自我人格的执着带到了 基层维度那个空间当中来，那种功德力对他的这种人格自我的欲望折射，就会变成了神通。啊，这种人他一般都会具有神通，他可以说是隔空取物，可以说是那个瞬间隐形，可以说是一瞬间可以穿越几天里地，啊，可以随意变化，啊，这种就称为妖，知道吗？妖破坏性不大呢，那妖实际上在我来看没有什么，就基本上那个就跟附体没有什么特别区别，啊，就是一个黄鼠狼。一个狐狸，活了在金星宫殿里面活了几百年，然后记住了他这一世在人世间的这个狐狸的身体，把另外空间的一些能量带过来，啊，可以操控一些人的意识啊，可以附在人的身上说话呀，啊，妖的性质跟这人的性差不多，只是妖的等级更高而已，魔不一样的，魔呢？整个三界六道，它是分为一半一半的啊，50%对50%，50%是正神啊，神佛，50%是魔王。魔王是有自己的国家、军队，有大臣，有他的税收体系，有他的层层的众生的这种无限的国土。什么叫魔王？就是三界六道它的缘起是。就是那种天堂灵性啊，被灵性所记忆的天堂的底下所埋葬了，最后灵性变成了沉睡的状态，在沉睡经验当中的被经验所蒙蔽的灵性，在回忆起来天堂的境界的时候，就会透过梦境展现出来灵性的性质。灵性的性质是什么呢？灵性的性质是永恒。啊，灵性的性质是亘古完整、永恒、大乐、光明，这个是灵性的性质。那么，那种完整、亘古的永恒，透过知觉的梦境折射出来的什么东西呢？见精，那个能见的性质。什么叫能见的性质？就是我看到了这个东西，那个看本身，那个看本身的清澈，就是见精。因为有见经的浮现，就会有一个所见的境界，这个境界啊，有一个能见的性质，就有一个所见的境界，这个境界就称为魔。你们看这个是一个塑料块啊，我看到这个塑料块的本身呢，仅仅是看而已。塑料块的塑料块，看是看，这个看内在的背后那种清澈明亮，这个叫正神。我看到这个塑料块了之后，我认为这个塑料块呢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是确定的，这个就称为魔，明白了？什么叫魔？实幻为实，称为魔。所以魔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魔的范围可以说三界六道，其实我说的夸张一点啊，三界六道基本上99%的众生。99%的众生都是处于在魔王的掌控范围之内，那1%的众生呢，就是那种有证到阿罗汉之上，证到见经，成为见经能见的性质，你就不在魔王的掌控范围之内了。但是你还欠着魔王的债，所以那个在佛经上记载，就是刚证得出国罗汉的人，他还要七次往来，七次往来什么意思？偿还债，偿还他的债，我还在不断要不断的。在轮回转生当中提炼他能见的性质，让他完全成为那个能见的性质本体了之后，他就不受所见境界的束缚了，所以他才能从魔王的这个威力当中解脱了。所以一般的众生不可能从魔王的这个手掌心当中解脱的。但是在魔的世界里面呢，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的话是未公的生命，这种未公的生命的话，它就会。成为了这个天上的王，啊，为众生的、为公的，但是他们也是认为他们所处的那种光明的世界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这种体验、真实的记忆和真实的认知，这本身就是魔的体现，知道吗？这本身就是魔的体现。但是因为他是为公的，他是无私的，所以他们会称为正神。正神 跟妖魔鬼怪的区别，举止一点，为公还是为私？一般的人就是那个小乔魔王，他把魔王看的都觉得好像就是跟那个御界天的天王差不多啊，是吧？或者说跟那个无私。不，那个色界天的那些帝王差不多，不是的。色界天的帝王，欲界天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皇帝，包括女皇，那个都是属于魔王的次元。金刚手菩萨在说了一句话呢，除寂灭实地外，一切法皆名为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切法皆名为魔，除了那个他那个地方，除了毗卢遮那国那个。清净法身那个地方，一切法，包括法界，都称为魔。它是从究竟上来说，但是我是从个人体验上来说，在三界六道，就除了灵性天堂以下，那个能见的性质，那个是更神。因为在它，因为成佛只是两个字，解脱。啊，大解脱的称为大觉者、大圆满；非解脱的，没有尚未解脱的话。都是在生死当中的人，都是被魔所控制的，或者他本身就是魔性的这种展现。什么叫魔性？直幻为实，成为魔性。所以在三界六道里面，魔的范围就基本上占了99%吧。但是这99%里面，它又分成了50%对50%。为什么呢？就有一半的生命是利他的。另外一半的生命是为己的、为私的，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魔王世界里面的这种具体有形的生命，魔兵啊，魔将啊，魔女啊，他那个魔王的世界里面也有女皇的，跟那个正神的那些世界里面的那些女皇是一样的。这可能的历史上可能就是我第一次讲吧，你们都不知道天上有女皇帝吗？哎，那是真正的皇帝。那天上那些女帝，那是真正的皇帝，那可不是说是一个小国度的王，他不是皇帝，他是一切，他是大概有几万个，甚至说是几十万个、上百万个那样的王的国度，啊，构成了一个女皇的一个领土范围。我跟你说，那个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在圣光如来的华藏里面当中，我能看到那些底层宇宙的那种情况。那些女皇的那种，她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她们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个叫夺目。就她的那种容颜是一种，就是既美貌又威严。他那个就是他出他当他出现的时候，天地为之变色，就太阳都失去颜色了，那种感觉，他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敢仰，不敢正视，就是夺目的感觉。就一般的美女出来了之后，你会觉得眼前一亮；当女皇出现的时候，周围的空间和太阳都失去了颜色，就那种感觉。我只能形容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种气势，你知道吧？它是一种绝对威严高贵的。高不可攀的一种气势，它不是长相如何，美女是长相，哎，这个美艳不可方物啊，婀娜多姿啊，这个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媚眼如丝啊，这个讲的是美人，它是一种相貌的，女皇不是相貌，而是一种气势。那么跟她相对应的那种魔宫世界里面那些魔女啊，那些更高层次、更高等级那种，就是说魔王境界的那种女皇也有，但是他们那种感受上面啊，从那感受上面的话，就是差一点。因为从实际上来说，那个女皇，她跟魔宫里面的那些女皇是同一种性质的，她们都是魔王的体现。三界六道都是魔王的体现。那个女皇，因为她无私，她是公行，她是为了众生的，所以她的气势很彪悍， 就气质是，就有一句话叫"浩然正气"。女皇身上的气质是那种睥睨天下、浩然正气，而魔王世界里面的那种女皇呢，她就是或多或少掺杂有这个过于自怜呀、贪恋权势啊、贪爱自己的这种生命啊，而形成的这种，就它就更具体化一些，就是魔王的世界的女皇呢，就是形象更，他的气质更弱一些，但是形象更具体一点。魔王世界的女皇的话，跟魔王本身不太一样，就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三界高层的魔王啊，就是那个除了那个能见的性质以外，那个所见的境界本身就是魔了，本身就是魔，但是最初的魔是没有形态的。换句话说，魔可以有万千种无尽的形态。就是你心里面执着什么，它就会成为你执着的样子。那个是魔王，魔王，当他以男性体现的时候的话，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在人世间有没有见过这么一种男人？就长得呢，这就是大概就是1米9的身高，长得就是非常的身材非常的均匀，而且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浑身腱子肉。但是他长得呢？在那个英俊的面容当中啊，他会透出一种妩媚的那种感受来，就是那个男人长得既英俊，但是又让人感觉到很，特别是叫什么，有一句话叫做"我见犹怜"，就是一个男性会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的招人疼爱，招人疼爱的一个人。就是你既遵从于他的身份和他的身上这种高贵的气质，魔王身上的气质极其高贵，就真正的魔王身上的气质是极其高贵的。我跟你们讲，就真正的魔王啊，出现在色界和无色界之内的时候，一切帝王都要跪地叩拜的，那个气质是极其高贵的，不能说高贵，他那个气质是极其的尊贵的，但是他跟正神的。不一样的一点，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呢？魔王身上有一丝气息，众生很难察觉到。什么气息呢？引诱。啊，他在无形当中、无意当中，他会勾起一切众生心地里边的贪欲来。这个男人看到他，看到的可能是他身上的权势。看到他身上的这种威力，他的力量，他的军队，他的无限的地位和他无限崇高的这种身份，女性看到他那就完蛋了。任何女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就是为他去死的理由。就是那个女就就就就就就就任何女性见到他都会爱上他的。就哪怕就是你，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忠贞的一个女人，你所忠贞的女人爱上的一定是跟你忠。一样就是清白忠贞的那种男性吧，魔王就会在你心地里面展现出来，你所喜欢那种很正派、很清白，但是又非常英俊的一个男性，就是你逃不掉的。只要你有心灵的认知，只要你有心识记忆的分别，只要你有意识的判断和思维，你就逃不过魔王的诱惑。所以说，魔王身上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特质，诱惑，他会引诱一切。见到他的众生，那个魔女呢？就是魔王世界里面那种女皇啊，她比那个正神界的这种女皇啊，气势上面要差。如果说打10分的话，正神的女皇就是10分，那个魔王的那种女皇大概就是个8分左右，因为她非常注重她的形态，她非常非常注重她所拥有的这个身材。他非常注重他所拥有的这种力量和他的这种青春感，这就属于私，你知道吗？就是为私的，一旦为私，他就没有为公的那种气质了。虽然他也很公勇，他也很，在魔王的世界里面，法术很森严的，他不会有徇私枉法的这一说。但是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容貌，所以他那个为公的气质就减少了，他就没有那种，气同山河。堪比日月的那种浩然之气，就是女皇出现的时候，她是一种气同山河， 堪比日月的浩然之气。你不能用一个女性来形容一个女皇，她是一种威严绝美的一种就好像是鱼，就好像鱼的那种，就好像鱼的那种，这个是太阳临在于沼泽当中的感觉，这个是那是它不是美艳不可方物，它是让人不可正视的一种压迫感。因为你在女皇面前的话，你会不由自主会叩拜，因为她真的是就是身心内外散发着那种圣洁而且庄严的光芒。魔王宫殿里面的女皇就没有，她也很庄严，因为她身边的这种侍从非常那个就是成百万上千万的那种将领跟随着她，但是因为她很在意自己的容貌，在意自己就是这个今天脸上有没有长皱纹啊？哎，我这个身材这两天是不是丰满一点了呀？哎，我穿的这个披风上面这个金丝边绣的有没有更加仔细啊？他在意这种东西啊，这个魔女是比较在意具体的东西，所以她一旦在意具体的事情，她就会被这个在意把她的气势给减弱了。魔的世界是非常广袤。或者说整个3.6大都在魔的范围之内，但是一颗弓形可以从魔的范围之内，从一个人变成一个3.6大当中的这个天人道的众生啊，因为你无私，你可以随着无私的这种程度的增长，不断的说是向上提升，变得越来越透明，身体越来越大。变成3.6道的神灵，最终变成3.6道更高层次的帝王，甚至到无色界的那种豪奢的、无尽尊贵的这种皇帝。他是一路向上啊，一路向上是以无我的纯度，以无我的程度来划分出来众生功德力的递增。由于功德力的递增和功德力对于业障的这种净化，就像是用那个清水去冲那个池子的墨汁一样，清水中的墨汁不就稀少了吗？你的身体也会随着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无相，越来越庄严，越来越趋近于光的形式。就无我无私可以形成功德力。一旦有我有私，功德力就会蜕变为福报，而福报就是钱啊，福报就是 cash，就是人民币啊，100就是100，它不可能变成1000，它花完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福报。现在我这个确实的知道自己一个是我的这个程度啊，已经是佛了，但是我这个等级上面还是在一个大菩萨上面。因为那个慈悲的气息只有佛有，大菩萨智慧庄严，他没有那种究竟解脱、平等无二、究竟涅槃、随缘不变的圆满的慈悲。慈悲没有，大菩萨身上没有慈悲的，他是有，但他不多，而佛只是慈悲而已。现在是4月25号，已经过去了。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啊？就是我身体里面现在有一个跟我的心意人格自我，分开的一个全新的我自己。那个我自己什么感受呢？就像人在打喷嚏之前的一种预感。但是你们打喷嚏时候，你知道自己要打喷嚏，那个预感它不是意识，那个预感它是一种生理的一种应激性的反应。有应激性的反应，就是你把一块冰块放到你的后背上，你马上会哆嗦一下，但是那叫应激性。你在打喷嚏之前的话，有一种预感，那种预感的话，就是发现在就是对于你们是0.几秒就过去了，对于我它是一种很长的状态。就在我的心意分别背后，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独立于我的心意人格和这具身体的存在的一种。 全新的一个身体，而那个身体的感受它就是类似于那种像是人预感的那种感受，就它是一种对于这个空间、对于这个意识、对于心灵自我还有你穿透性。我那种预感它是不会消失，它是永恒存在，24小时都存在。它有点类似于像是人的这种，就是你在开车开到那个高速路上，开到140、160迈的时候，你的肾上腺激素就开始飙升了。当你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时候，你把车停下来之后，你会觉得浑身很舒服，啊，一下身体好像就年轻了30岁，就变得一下子激情四射了，就是那种状态。它是一种类似于打喷嚏前的那种预感，也或者说是我，就是我，就像是男性，但是这个是啊，算了，这个例子就不举了。反正就是预感，就是你这个，就马上要发生什么事了，就你就有提前的一种预感，就是很强烈的一种预感。那种预感它不是来源于意识，你知道吗？它是来源于一种心灵很微妙的一种冲动感，就是你心灵深处很微妙的一种预知，一种冲动，那个就是预感。但是那种预感对于你们是0.几秒的过去，对于我它是很长，就很久，24小时，就是365天都是处在那种穿透性的，但是又具有青春态的一种光明的状态，就是我的第二层身体。就4月25号之后到今天为止，这种状态它已经很长了。所以我就靠我就反翻过来过去的告诉人类，修行只是为了解脱生死，啊，不是为了让你这样成佛做祖的。修行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从死亡当中解脱，而在死亡当中解脱的前提就是你得有另外一具身体，你依靠这具身体在人世间活着嘛。对不对？但是这具身体死亡之后，如果你要是没有第二层神的身体的话，你就叫什么呢？叫中阴身的状态，你叫随业漂泊了。你要随着你的前因后果的这种业力习气的这种执念，要去轮回了。但是如果你有第二层身体的话，你有像我今天这样的，在我心灵背后灵魂感知领域里面那层。由信仰与功德力构成的第二层身体的话，这具身体的死亡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担心的，因为在功德力有两种形式，第一个弘法，大量弘法，海量弘法，第二个就是持戒，持戒和弘法会形成功德力，还有第一个就是你要对神有信仰，对神的爱，它和这种功德力结合起来会形成光明的身体。就光构成的身体，那个身体就是你死后作为神用的身体。当你作为人啊，你随着这具身体出生，随着这具身体的长大，随着你的灵魂感知力对这具身体的熟悉，而变成了心灵认知，由心灵认知聚合意识聚合记忆，变成了自我人格、自我认知，对吧？当你的这具身体死后，你的自我意识、自我人格消散了之后，刻在你灵魂感受之上的那种。自我人格的习气的执着的记忆，它还在，那个就是你的灵魂，那个叫中阴身。而当一个修行者在你的灵魂感觉当中形成了由功德力和信仰构成的崇光的身体了之后，他这种崇光跟灵性的崇光不一样，灵性的崇光是没有个体的，灵性的崇光，你只要进到灵性里面，你就是天堂，你就是天堂本身，只是天堂。本身的一部分表达而已，但是你不会脱离天堂而有一个自我存在。天堂里面是没有自我的，你就是永恒，你就是终极意识的具体表达。啊，那个天堂它取得了分段生死。我说的这个三界内的光明身的话，它是由你对于神的爱，爱着神而忘却自己的这种信仰，去和你弘法与持戒形成的这种清净的功德力，变成了光明意识，它是由光构成的身体。这个身体当中也是没有你自己的。在一个身体当中，它有你的意识，它没有你的自我。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这个概念。有意识不一定有自我，孩子就有意识。1、2岁的孩子，他就是有意识的。哎，宝宝， 让爸爸过来抱一下，哎，把爸爸亲一下，他会亲你，他会让你抱他，但是他没有自我，知道吗？有意识，但是没有自我，神就是这样，在神的这个由光明构成的这种身体里面，它是有着对神的爱而形成的这种神灵的主观的意图，它是爱与宽恕的具体化，同时它是由功德力构成的这种。更深刻的这种，与高层空间融为一体的这种神灵的这种躯体，它跟那个高层空间啊，那个高层维度的时空，它是一体，它可以在那个地方待很长时间。一旦要是形成了功德力和信仰心形成的这种神的身体，一旦形成了，你就不是天道里面的众生了。那么你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神，你的地位的尊崇程度是超越于欲界天的一些皇帝的。你就是在那个什么那个时间就会很漫长很漫长，几千万年上亿年多少亿年，但是因为在三界六道当中，它是有时间的这种有时间的制约的，所以它就多少亿万年多少亿兆年之后，它可能还它的身上那种功德力可能会。褪色吧，慢慢的，他可能就是对他的生命的这种质量感就开始降低了，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那个时间会很漫长，也基本上不用考虑的。这个妖跟魔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啊？妖啊，就是妖是那个都是自视甚高的啊，所有的妖。无论大妖小妖，内心里面都有一个自视甚高的自我啊，就说我多厉害，我多漂亮，我多牛啊，我多么多么的这个有功德啊，我多么多么的这个聪明，我多么漂亮啊，我有多大的能力，这个是妖的特质。魔不一样，魔是人类察觉不了的，妖很好分别的，所以我跟你们讲。妖在我心目当中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家里面地种完了，啊，到城市里面去给别人贴个瓷砖去，啊，挣点零花钱，这个是妖，魔不一样。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整个宇宙都是魔的范围。你甚至于说是欲界天、色界天那些帝王见到了那种高层次那种魔王的时候，都要跪在路边迎接的。那除了天堂的主人，终极意识直接给了灵性的永恒，视魔王为，就像是像是一个蜱虫一样，在三界内的一切生命都具有魔的因素，能从魔的手掌心里面逃离的只有一个词：无私可以。啊，只有这一个词可以，另外的什么爱呀，宽恕啊。如果你是站在有我有私的状态当中讲的爱和宽恕，那个只是积累了福报。只有站在无私的这个角度，才可能有真实的爱与宽恕。什么叫宽恕？宽恕的意思就是提前给出去。其实我还没有见到你呢，我先宽恕了你。无论你这人是好是坏，我对你的宽恕不会变，知道吗？这叫宽恕。换句话说，宽恕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出离心，就是我这一切东西我都不要的，我不要。所以说，是我对于你的态度就是宽恕你，遗忘你。修行人跟鬼，人跟妖，人就是那个神，就是人与鬼。魔与神、正神与魔神之间的区别，核心的东西，三界六道真的只有一个私啊，有私就是魔，无私就是神，有私就是鬼，无私它就会变成修行的。归根结底，魔就是对于所处境界的确定感。就是我认为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很真实，这个就是魔王在想。 这个就是魔王的意志。而解脱呢，属于生活，就是所处一切境界当中，你只是那个见到境界的见，并不确定。这个叫居一切时不起妄想，于住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是圆觉定啊。你只是那个身心当中能见的清澈而已，对一切境界。没有分别，也不驻留，那个就是解脱法。它所诞生的就是正神、菩萨和佛。而在任何境界当中，视境界为实有，产生了爱，产生了憎，产生了分别心，这都属于魔王。所以说想从魔的境界当中解脱，除非有佛降临。啊，除非有佛降临，除非有佛大菩萨降临，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世上有两种东西最珍贵嘛。第一个如来出世，第二个大菩萨宣法，众生才有可能从魔王的这个生命元素当中解脱出来的。因为只有大菩萨的究竟智慧和佛的究竟慈悲，可以在生灭缘起的。境界当中，如意的宣说：“人无我，法无我，究竟涅槃。”只有三法印，符合三法印的，它就是这个佛法；不符合三法印的，都不是佛法。啊，这个是一个佛，这个佛的教育区别于其他任何外道教育的根本的核心、根本的元素、根本的标准——三法印。但是三法印只有。大菩萨的究竟智慧和如来的圆满慈悲可以如意宣说，所以是作为达摩祖师说，非见性者，宣说三藏十二部经皆同魔说。当众生的心灵里面的身心当中蕴含的见经啊，那个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制约稳定之后，成为了所见内涵当中的分别心，这就是魔王的势力还是次刚。众生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魔王的势力当中，但是魔王有一种表现，魔王的表现是什么东西呢？生与死啊，生死轮回是魔王最爱的东西，那是他统治众生的最根本的、最基本的力量，生与死。所以，为什么只有佛可以解脱生与死呢？只有解脱生与死的这条道路呢，才是佛法。所以说，佛法只为生死而来。在生灭缘起的境界当中，众生将境界视为实有的那一瞬间，就有了一个确认境界的心识的分别。那个分别心就是众生，分别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众生。众生是生死的产物。随着生而来，随着死而去，生死轮回永不停息，构成了三界六道。三界六道当中，唯一能够从生死当中解脱的，就只有佛之见，就只有三法印。能够宣说三法印的，必定是如来应是，必定是大菩萨宣法。有大菩萨宣法，如来应是。这个世界的众生才有了解脱生死轮回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这个就是2026年4月25号之后，我现在可以确定确定的是，我现在身体内已经出现了一个与我这具身体相对应的、相对立的一个由华藏宇宙构成的，类似于那种感觉，它是一种预感的一种激越。清纯光明，但是它就是永恒的身体，因为华藏宇宙不会变化的。我现在身体里面有一尊如来的华藏宇宙，或者是那个有一个无限深邃、无限广袤、无边无际的，由无数个外太空的星系、星云、星团构成的这个华藏宇宙，它浮现出来的一种佛的智慧，而那个智慧是佛。慈悲心、平等性的如意呈现，而过去的历史当中，在不同的宇宙当中、不同的 历史阶段，我还有个其他的华藏宇宙，所以说一切不是共用一个，一切如来共用一个清净法身，那个法清净法身就是他，他是究竟平等的一合相，以慈悲心呈现出了智慧性，浮现出了华藏宇宙，那个就是一种如来的世界，而这样的如来的世界。从古至今，十方三世有无限量个多，无限量、无限量的多。可今天在这具身体当中浮现出来的这种无尽深邃、广袤、浩渺、繁华的华藏宇宙，只不过是他在这个历史时期应众生的因缘而浮现出来救赎众生的一个方便道路。这个道路。把这个过程称为圣光宗，又称为真神教。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还不是佛，我现在证到了佛的性质、佛的体性，但是我并没有圆满它，所以我的境界、我的具体的状态和境界称为大菩萨，是具有智慧，但是并没有圆满慈悲。只有圆满的慈悲，慈悲的圆满，熄灭了智慧的痕迹，那个才是如来。如来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名如来。所以说那个以所有的佛经啊，我读的佛经很多了，读的最艰深的叫《解深密经》，那行跟那个《冷切经》很像，但是就更加的艰涩。《解深密经》、《冷切经》、《冷严经》。大日经，然后是莲花生的心要建言，松林宝藏，什么华严，华严，妙法莲花经，金刚经，六字真经，所有的经书，只有一部经叫万经之王，金刚经，只有那一部经叫万经之王。为什么呢？《金刚经》背后没有智慧的痕迹，除了《金刚经》以外，所有的经书背后都有智慧的痕迹，有智慧的痕迹。智慧是什么东西？破开迷障，破开迷障，指引光明的方向。这个所有的，除了《金刚经》以外，所有的经书背后都蕴含着那个对于实相的描述，对于。迷惑的破解，因为有迷惘啊，因为有迷惑才需要智慧，知道吧？因为有迷惑才需要智慧，因为你没有动那个实相，才需要制约标月之手，那个智慧又称为标月之手，就是它是对于实相的说明。金刚经本身是实相，金刚经本身是临在于当下的实相，它不需要智慧的。所有的经书当中，只有《金刚经》这一部经是没有智慧痕迹的。所有的经书都有智慧的痕迹，就包括像是今天我在讲法的时候一样。